Thank you. 请大家起立。首先我们是读一段的经文，记住在诗篇第28篇第6至到第9节。这个经文这个讲，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开始，提醒大家，希望你将你的手机教去静音，等可以我们一起的专一的在神的面前，不要骚扰其他左右的人，来到在神面前来到敬拜神。我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又可以一个礼拜来到你面前。正如刚才我们诗篇所读出的，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面倚靠你，从你得着帮助，所以我们心里面是欢乐，是用诗歌来颂赞你的面前。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个日子，今天来到你面前，来到是求你真的叫我们这个礼拜里面无论发生了什么的事情，都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是全部摆低的，专一的来到你面前，来到是将我们从心里面的敬拜来到献给你。求神你能够是带领这个聚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同你前后讲一声耶稣爱你，好唔好啊？同你握手，跟住话耶稣爱你。感谢主耶稣啊，让我哋喺主嘅里边，因着佢嘅爱，我哋一齐嘅嚟颂赞佢。我哋唱第一首诗歌，第一首诗歌。你是微赛亚，颂赞主，来拍手掌好吗？
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歌唱，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圣名，
颂赞主基督，
颂赞主基督，今起身前来交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大能，今将显恩典丰富深厚，天天都可见。愿意谦卑屈膝俯伏你面前，
颂赞主基督，
颂赞主基督，今牺牲舍驾教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再来一次，颂赞主，
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
哈利路亚。
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圣名，
系嘅，嘅配得。
颂赞主基督，今牺牲前来交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神大能，
神大能，今掌显恩典丰富深厚，天天都可见。愿意谦卑屈膝俯伏你面前，
哈利路亚，
颂赞主基督，今牺牲前来交赞恩。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你是弥赛亚，
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阿门，哈利路亚。大家请坐。爱拯救我，感谢主。神是彰显祂的爱来拯救我们，而这份爱 不是只是一个口讲，而是他用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用这一份爱来拯救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而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很绝望的时候，他来救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每一次我们觉得很绝望、很渺小、自己微不足道的时候，那时他就来施恩给我们。每一次的经历的痛苦，这些都成为我们恩典的记号。回到海边，我感到多么渺小软弱，站在最高山，我方觉天际更高，相比降苦宇宙，我渺小仿似星宿，像飞进人消失不足为道，夜幕里星星仿佛这一刻我渐消灭，微微的声音告知我主已望见，悲伤与失能转化神恩典的记号，求问我主，你必侧耳听我祷告，神爱至深，你竟关切生命需要，
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而刻上你恩典的标记，在暴雨中，在暴雨中，你必将我拥入臂内。我心知道，你可给我生命依靠，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神恩典的标记，副歌再唱一次。求问我主，你必侧耳听我祷告。神爱至深，你竟关切心灵需要，在我一生。欢笑洒眼泪，而刻上你恩典的标记。我们再一次宣告，在暴雨中，你必将我拥入臂内。我心知道，你可给我生命意。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而刻上神恩典的标记。
让我们带着这个感恩的心，这个充满着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感恩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受圣餐，救赎的恩典。来唱广东话的再唱一次，每当我拿起这饼，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是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暴雨洗净我的罪，是我永远与罪隔离，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今日我敬拜，得以自得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副歌最后一次，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今日我敬拜，得以自得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哈利路亚。接住我哋而家要守圣餐，我想请问有冇人冇攞到呢个饼同杯嘅？有冇？请举手，有冇？大家都有系嘛？好，请你预备吓，记住接一接佢，你就可以擘开第一层嘅饼啦。OK， 好，大家注意，我哋带着手洁心清嘅嚟领圣餐，嚟思念基督嘅救赎嘅恩典。圣餐是主耶稣为信而受浸的信徒所设立的。如果你已经受浸，在其他教会你受浸的，我们欢迎你和你一起来同领这个饼和杯。如果你未受浸的，鼓励你祈祷，预备你的心来受浸。如果未的，你未受浸的，请你暂时不要领个饼和杯。当你预备好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一齐嚟同声读呢段经文，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31节，32节，我哋一齐嚟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不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好，我们首先来省察自己，这个是神透过保罗提醒我们，每一次守圣餐，你拿起饼和杯的时候，我们都要省察自己。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反省，好好的思考以下的这几个问题。你是否确信基督所买赎的救恩？你心里面是口里承认这个事实的，你还是不是相信呢？耶稣救赎了你，他从死里复活，你都跟他一起复活。你是否以单纯和圣洁的热心渴慕效法基督？你是否下决心效法基督的榜样，而为弟兄姊妹舍己，并愿意与其他人在基督里面交往相爱呢？第四，你是否因自己被捍卫是基督的肢体，亦将众弟兄姊妹捍卫是基督的肢体？你是否愿意爱弟兄姊妹，保护和帮助他们， 如同自己身体上的肢体一样呢？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教导。因为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不要纷争结党，不要轻视基督的肢体。所以圣餐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是合一的见证。除了我们要脱离罪，我们更加要懂得愿意爱弟兄姊妹，保护和帮助他们，就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请你按照以上审查的问题回答，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求圣灵加添我们信心和爱心的力量，做一个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请你安静在主的面前片刻，去省察以上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确信耶稣基督买赎的救恩吗？你是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事实呢？你是否单纯的还有一个圣洁的热心，去渴慕要效法耶稣基督呢？我们有没有下一个决心，要效法基督的榜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舍己呢？你愿意同其他人在基督里面交往相爱呢？你有没有看自己是基督的身体之一，亦都看弟兄姊妹亦都是基督的身体之一呢？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吗？你愿意保护和帮助他们吗？好像你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主，常常透过你圣经的教导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守住一个宗教的仪式。每一次我们拿起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其他弟兄姊妹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都相信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你的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既然重生得救，我们就要常常在你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常常将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你这个真葡萄树身上，我们就可以从你的大能的里面，你的恩典救赎里面，不断珠取圣洁的能力，让我们活出基督你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的教会继续的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直等到你再来。求你纪念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并不是很爱你，很多时候也都不是很爱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求你怜悯我们，圣灵啊，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爱心的力量，让我们做一个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在这个末世黑暗的世代，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守这个饼，请你打开这个饼，我们用前面的这个饼，跟着我们擘开另一层，这个是葡萄汁，代表基督的血。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背诵使徒信经，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基本的需要的信仰。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弟兄姊妹，将读经的时间交给 Eric 弟兄。
现在是读经时间，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我读启会众读应。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第一个人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听见所听见的。
我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我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读经完毕。
好，弟兄姊妹早晨。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到乐观生活秘诀的第十四个了。其实最还有十五就我们又讲完了这个系列。跟着来就是感恩节了，是圣诞节了。我们都会围绕着感恩节和圣诞节的信息，继续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思想神的话语。我这个click 冇電咗嚇，如果麻煩後邊幫我控制好嗎？嚇，好，弟兄姊妹，嗱，今日咧我哋講到嘅呢一個嘅主題咧叫正確嘅看待你身上嘅刺。啊，今日係講到呢一個嘅信息嚇。嗱，記載喺哥林多後書嚇第十二章一到十節咧。我们要来向保罗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在这个里面，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在我们一生中里面，我们是免不了都会遭遇到困难的。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样遇到困难，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难相处的人。英文有一句叫一個 oppressive people，oppressive people 啊，呢個字咧啊喺 係好多性啊咩叫好難好難相處嘅人咧？這個英文呢個字咧就其實好多意義嘅，即係話有啲時候我哋都會遇到一啲好難搞嘅人，係嘛？有啲人係容易俾你覺得係唔舒服嘅，我哋都會病，我哋可能會遭遇到喺經濟上嘅困難，我哋可能會有一段不愉快嘅婚姻。仲有我哋嘅仔女都系好恩皮嘅，好难搞嘅。我哋可能害怕失败或者系忧郁，我哋喺呢其中不断嘅去挣扎。喺我哋人生里边，总系会出现嘅呢样嘢，常常都困扰住我哋。嗱，呢个系我哋经验嘅里边所经历到嘅嘢。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障碍，有些障碍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会使我们生命里面很不舒服。大多数的人，甚至很多基督徒，我们看到圣经这句说话，保罗说肉体上的一根刺，这句说话我们都把这句说话就应用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里面。人生中的困难试验带来的那种痛苦挣扎，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肉体上的一根刺，是不是？我们通常都会这样用。不过如果你看保罗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他肉体上有一根刺的时候，他不是指刚才我们讲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保罗在保罗身上所受的这种痛苦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历的。过去你听到里面你看见他所经历的，你知道他所经历的是远远超过你和我所经历的。保罗在精神上所面对的焦虑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但是保罗并不是把这些痛苦当着刚才他所说的神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他不是说这些东西。咁等阵我哋会解释到底佢讲紧乜嘢。嗱，事实上你去注意到一样嘢，喺我哋过去讲道里边，我哋提过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廿四节、廿七节，大家仲记唔记得保罗列咗佢受苦嘅清单嘅？你记唔记得啊？你唔记得啦？好，我哋读一读好嘛？一齐嚟，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倚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累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吃，受寒冷，切生露体。记得了，这个就是他说的受苦的清单。保罗面对这一连串的障碍的时候，但是保罗讲到的他肉身上肉体上的那一根刺的时候，他不是讲这些困难，他不是讲这些。咁保罗讲佢肉体上个根刺嘅时候，佢到底讲乜嘢咧？啊，我哋等阵会同大家去分享。嗱，我认为保罗啊，咁样讲，保罗认为呢一根刺，我讲结果先啦吓，结论啦。保罗认为呢一根刺咧，其实佢认为系神带俾佢嘅祝福嚟嘅结果嚟嘅。诶，呢个好有意思系嘛？我们大概可以认同这根刺应该不是很舒服的，是一种痛苦来的。但是他说这根刺的最后的结论是，他说这根刺是神大大赐福给他的结果来的。这个我讲的结论呢，神对保罗有极大的尊重和恩宠，是吗？他讲到前面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去到天堂，去到乐园里面。不单止咁，弟兄姊妹，神对佢有尊重，亦都有恩宠喺佢身上。但系当人被一个极大嘅 极度的尊重和赋予特权的时候，很容易就变得自高自大了，是不是啊？于是在经文里面，保罗都得了一个的答案，就是他说神为了避免保罗变得自高自大，神就容许一根刺出现在他的身上。这个是我们看见刚才他提到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都要跟你说一说，在原文当中保罗使用肉体这个字，其实不一定是指这个肉身的肉体。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去了解保罗的神学里面，人的整体是包括了神，包括了身体和灵魂，是一个而不是分开的。所以这样说，保罗说的身体的时候，他不是指这个身体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使用肉体这个词，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是用来反映了他内心心灵的深处里面的那种的痛苦。那不论保罗所经历的刺是什么，那种痛苦很明显是一个真实很切身的一种痛苦，他说的是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朋友，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大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你把它深藏于内心，你不想讲出来，你把这个痛苦埋藏在心灵深处，让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却是到处都跟着你，不断的折磨你，这种锥心之痛就是保罗所经历到好像肉体上的一根刺。你有没有？在生命里面是否亦有一根刺是神用来使你谦卑下来的呢？刺得你极度痛苦，除了神之外你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你能不能够有一个积极乐观或者是消极悲观的人生，就在乎你怎样处置这一根刺了。今天我们要学习人生怎样可以跨越悲哀，而我们可以快乐地过我们的日子。当其他的方法都起不了作用的时候，神是允许痛苦的刺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如果神要教导我们谦卑的功课，我们却不断的骄傲自大；如果神要教导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依然的自私自利，日日都埋怨；如果神要教导我们心存敬畏，我们却常常忽视神的大能和恩典，神就只能够放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专心仰望，全心倚赖，尊主为大。或许有人会问，我怎知道我有一根刺呢？是吗？我怎知道我有这一根刺呢？那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怎样看他肉身上的这根刺。我们一起来读刚才这一段的经文好吗？不过我想再读一次来加深我们对这一段经文保罗的经历和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吗？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然而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现已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高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与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强。保罗所讲述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根刺会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有两个条件的，你注意到吗？我怎知道有根刺在我身上呢？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保罗怎样讲到，哪个可以落这根刺在你身上，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人肯定有神特别丰富或极大的恩赐，神赐给他一个很出色的才华，他的侍奉的里面，他做的任何里面满有实力和能力。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做什么都行的，你给什么侍奉他呢，他都搞得起来的，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的，他的侍奉可以做得非常的出色。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就见过这样的牧师了，很大的恩赐，音乐又得，画画又得，讲道又得，教导又得，什么都得，行政又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大有恩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第二是什么呢？这个人因着他所得到的丰富恩赐，他开始骄傲起来了，他开始认为他的成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的确很努力，很认真，他的确很努力，很认真，他认为这些成功就是因为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靠神的恩典。人的身上之所以有根刺，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的所在。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形容自己受到神特别的恩宠，是吗？他受到特别的恩宠，有几个人，有几个爱主的基督徒可以去到第三重天呢？这个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天，神的天里面的记载，第一层天在大气层里面，第二层天在宇宙的里面，第三层天就是天堂。保罗有这个特别的恩宠，可以去到神向他启示，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不可以随便用。我们基督徒不会用神向我启示，因为神向你启示又等于是什么？可能又多了一节的经文，又多了一本圣经了。启示是用神透过先知使徒去启示他话语所用的字，我们只能够说神感动我，神光照我，所以不要随便用启示。保罗用启示这个名字，这个字是很明显的，他有一个特别的恩宠，神给他知道，给他感动写下圣经。保罗看见神奇的景象，是无法用言语去说得出来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在 YouTube 里面看一些东西，你要小心啊。他说什么呢？有一个牧师去到天堂回来，哇，就说在天堂耶稣叫他回来要警告那些牧师。保罗上过天堂都不跟你说天堂什么东西，你却信 YouTube 跟你说的东西，你要小心。我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 係嘛？一個咁大嘅使徒上咗天堂翻嚟，佢都唔講嘅話，我唔敢講，我免得驕傲。呢個係一個特殊嘅啟示，佢唔講。所以今日喺網上裏邊，特別 AI 越嚟越發達嘅時候，你要好小心，因為 AI 可以用我個樣，千祈唔好添啊！用我個聲音，跟住同你講一啲係偏離聖經嘅信息嘅，你要好小心。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唔確定嘅話，亦都唔好喺教會嘅群組裏邊傳嚟傳去喎。啊，最好翻翻聖經，最好參加查經班，去查經班裏邊了解。保罗是一个特殊的恩赐，神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宠，他没办法解释，为了让保罗谦卑，神容许一根刺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两个条件，这个人才有资格，或者这样说，得到这个刺。当然你问我有没有想不想得到这个刺，我真的不想。首先，他必须是得到神极大的恩宠和恩赐的人，还有他因着这个恩赐，这种的能力，属灵的实力，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而他开始自大、自高。跟着你们问，保罗身上的刺到底是哪一类？或者我们很想知道，是吗？我们好奇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你很失望，我都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圣经没有说，这么多年来，你可能看很多的释经书里面，圣经学者提出至少有五种的解释，我将它总括起来。这五种解释，有些人认为保罗的刺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有些学者甚至有些都很出名的学者说、哦、很可能有人说、啊、头痛啦、肉疾啦，因为他那时候去的地方很落后，常常有蚊症，他常常都病，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又是癫痫啦、口吉、口吃、就是说口齿不清、口吃、不是吉字，是口吃，或者是眼睛，眼有毛病。有些学者说，因为他说 他写的字特别大，因为他看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事呢？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推测的可能性。圣经的确没有告诉我们保罗的刺是什么。不过弟兄姊妹，我提出我自己认为，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理解，从保罗的一生里面，他逼迫基督徒，从他是一个有权有势，在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当中相当有权柄和知识的地位，那个背景去看他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样去理解。我个人保罗的刺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感情方面或者是精神上一种困扰来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弟兄姊妹，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到他在宣教传福音的旅程的过程里面，或者他被监禁的这个期间里面，他是不是受了很多的苦？他说了这些苦出来。保罗在短短的几年的所受到的这些痛苦里面，很可能是超过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一生中所受的痛苦，是吗？因此身体上的痛苦应该不是保罗所说的刚才他那个受苦清单里面那种苦的刺，不是他身上的这些刺，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认为保罗的刺是属于一种情感上、感情和精神方面的痛苦来的。弟兄姊妹，你听了我们过去在哥林多后书这个系列的讲道里面，你认为保罗最痛心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保罗最痛心的是什么？众叛亲离，明白吗？ 众叛亲离。他本来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名门出生的一个学者，他可以有权柄去捉拿当时的基督徒。他受到很好的训练，在加马略 的门下，加马略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在当时各个人都尊重他，很佩服他。保罗守律法，他自己说我可以，我从来没有犯过规。哎呀，我觉得这个太犀利了。那时我问我预备这个讲章，我问我真的做不到。为什么？单单十分之一好吗？犹太人要交十分之一奉献嘛。我有时想基督徒不要讲十分之一啦，有些基督徒奉献都没给过教会。你明白我意思吗？有些基督徒跟我辩论，不是啊，圣经不是说要十分之一，要全身奉献。我不知道有没有奉献，我心想全身奉献，你十分之一都给不出，还说什么全身奉献，你骗鬼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说我没有一条规例律法，我没有守，我没有不守不到，是一个相当可以说了不起一个人来的。但是他在见到耶稣基督之后，他整个生命反转转变了之后，他却变成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个叛徒。在犹太人的眼中，他变成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个是他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精神上一种的痛苦。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希望可以带领犹太人信主，甚至为他们死，为他们落地狱。他说什么？我都情愿。他爱他自己的民族爱到这个地步，要拯救他们。我认为这个就是他感情上和他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一个精神上的一种痛苦。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信了耶稣之后，其实你知道吗？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这个经验，当你真的愿意去按着神的旨意心意去生活，去侍奉神的时候，有时你行天国的路是很孤单的。保罗就是这样，保罗是因着他自己的亲族被背弃他而深深的痛苦。看来保罗很难从一种痛苦中去解脱出来。那我不是说保罗没有饶恕他们，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加拉太书也好，哥林多传后书也好，或者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去到哪里传福音，去到哪里教导圣经里面，这班人就是跟着他，跟住佢，同佢唱反调，同佢比较，甚至佢哋自称佢哋都系使徒，保罗唔系使徒，系咪啊？记唔记得啊？你睇里边都系咁样，我个人认为呢个就系佢嘅痛苦。我唔系话保罗冇饶恕佢哋，但系请你谂一谂。当你所爱的人，你甚至愿意为了个灵魂都死都不紧要的人，你所谓宁愿听信谣言而拒绝你、离弃你、背叛你，这种痛苦是几难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你因着信耶稣，你整个家族背叛你，你整个家族不认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后面有一个姊妹举手。很难受啊，弟兄姊妹。通常被人弃绝的那种的痛苦，是比起身体上的痛苦是严重得多了，是不是啊？ 所以很可能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体上的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但我也相信我们不会知道保罗身上的刺到底是什么来的，因为圣灵是刻意不让我们知道的。为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在痛苦当中，你被人屈，你被你老公老婆屈你，或者被其他人屈你，被你公司的同事屈你。我都听过很多人在公司里面本来是好朋友，但为了一些利益被他出卖你，你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当你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觉得圣灵刻意不让我们知道保罗身上的根刺，其实这样的话，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的光景，我们都可以跟保罗身上的这个刺来一个认同，是不是？你可以从他这个刺里面看见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得到安慰和提醒。这个刺可能是你身体的疾病，这个刺可能是你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痛苦，这个刺可能是一段痛苦的人际关系，这个刺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困境。不论你的刺是什么，你都可以学习保罗的这个榜样，看他怎样去面对他的痛苦。刺的问题不在于痛苦。邱清平牧师曾经用过一个字，我觉得很得意，这个字基督徒可以痛而不苦，你明白吗？刺的问题不在于痛苦，关键在于学习以可以正面的态度面对痛苦。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如何将一根痛苦的刺转化为积极乐观生活的能力。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保罗并没有为了他这根刺感到很兴奋，保罗是深受这根刺那种的折磨在里面。他每一次面对这一根刺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谦卑，谦卑又谦卑又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加添力量给他，让他可以有能力去面对前面的侍奉。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八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他求神叫这个刺什么离开他，是吗？说我三次求神拿走这根刺，神有没有拿走？没有。神没有拿走他这根刺的时候，保罗就改变他的心态，他不再求神除去他的刺。保罗决定，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使用这根刺成为他积极乐观生活的力量在里面。就好像我们常常听见这句说话，化悲伤为什么？为力量。弟兄姊妹很小心，如果你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些痛苦，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讲过的经历，无论是什么都好，而这种痛苦仍然在你的生活里面随时都跟着你的时候，我求神帮助你，我真的求神帮助你，就是你可以痛但是不要苦。因为如果你停留在那种又痛又特别是苦的里面，你就变成一个苦毒的人，这个是更加 毒害了你的属灵生命。因为当你变成一个里面充满着苦，你没办法去将它化为一种的力量，积极的力量的话，这种的苦会使你变成一个很难相处的人。第十节保罗说什么呢？我一起来读好吗？我一起读好吗？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与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你看见吗？你看见吗？你读这句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力量啊？弟兄姊妹，他以自己的软弱为什么？为可喜乐。它不是苦毒，而是喜乐，痛而不苦。它怎样如何去转化这个赐为它的祝福啊？十二章第九节，我一起读好吗？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说话没有任何的东西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保罗说什么？神告诉我。他听到神跟他说，我相信神今天都跟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秘诀。当保罗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明白了，他明白这根刺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一直都跟着他，他明白他身上的刺是怎么一回事，他明白他的软弱，但是神是刚强。于是保罗决定，他不再停留在自己的痛苦的里面，他却要专注在神的大能上。保罗重新的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不再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保罗看他的刺，就是神在他身上，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作为来的。从此保罗不再夸自己的力量，而是以神的能力来夸口。这个也是保罗不断在神面前可以积极有能力的得能力的秘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保罗的榜样。神不一定会除去你的刺，但是他会在你的软弱，在你软弱的里面，他赐给你力量。圣经给了我们这一句说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肉身上有一根刺吗？你的刺是否是在生命中带给你很深的失望和痛苦吗？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听保罗的忠告了，让神使用你这根刺来彰显祂的能力。你的刺带给你精神上的痛苦吗？要让神来医治你的心，并且让神的大能充满你的生命。无论你的伤痕是什么，求神将你的伤疤变成一个生命的力量，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个可能是一个的痛苦，但那个可能是以后日后你安慰人服侍人的力量。你知道吗？可能你从来不明白 你咁爱主，你爱神嘅教会，点解你要遭受到逼迫？但系每一个身体嘅伤痕、内心嘅伤痕，都证实一样嘢，就系佢可以变成一个美好嘅见证。大家知道牧师喺马来西亚长大，1990几年嘅时候，印尼呢个国家嘅教会面对排华，甚至系逼迫基督徒嘅一个嘅事件，整个印尼从乡下到城市，回教徒见到基督徒就攞起刀嚟就斩，冲入教会里边崇拜呢班人，周围围住，门锁晒，唔俾你走，出一个留一个门口，出一个斩一个，出一个斩一个。当时嘅情形就系咁样。我喺马来西亚，我冇受到呢一个伤害。我同你讲一个见证。当时喺印尼一个细地方。有一个好细嘅地方，有一个神学院，里面有300几个神学生，将来嘅教会嘅希望，将来嘅未来嘅牧师传道，将来要去世界各地，印尼所有嘅地方去传福音嘅未被栽培嘅传道人，会教导睇中呢一个地方，佢哋将整个夜晚将整个神学院包围起嚟，点起火把，每一个人攞只会教导攞一把刀围住喺度，只系开一道门。当我们用火要烧神学院的时候，人就走了，是吗？一出门口见一个神学生就斩，有些就被斩死了。就在那段时间，有一个神学生突然间想起，我们这个神学院好像有个地方，有个小门口是从来没有人的，没有人走过的。他只是有一个这样的意念，他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去找那个地方，想在那里偷偷地走出来。竟然有这样的地方，他就推开个门，他们就全部走了出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走了，但有些人都被砍伤，这里一刀，那里一刀。有一个神学生被正砍到这个颈骨后面接近神经的部分。后来几个神学生抱住佢去到医院嘅急救，感谢主，佢冇事。呢件事系咪好悲哀啊？好痛苦啊！基督徒系咪从此就恨死回教徒啊？印尼嘅基督徒系咪咁啊？唔系啊，弟兄姊妹，因为点解？过咗一段时间，呢啲印尼嘅基督徒。有些身上还有疤痕的基督徒竟然继续去到回教的村落里面，去向他们更加勇敢向这些回教徒去讲耶稣是怎样爱他们。他们讲的过程里面，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看耶稣为我们钉的钉痕，他用他们的钉痕说耶稣为我们钉的钉痕，为了要救我们。你说基回教徒听到这样的说话，是不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的见证？回教徒信了耶稣，就是因为这些的刀疤，他们的回教徒送给基督徒的刀疤。是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去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去访问这一班的神学生，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全部围在那里。有一班后一代的入来的新的传道人来受训的，就对着唐牧师说，唐牧师，神不公平，神不公平。他看着他，你觉得神怎样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上帝将刀疤送给这些人，他们可以有能力向回教徒传福音，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能力。哇，这句说话有哪几个基督徒说得出来？弟兄姊妹，你面对这些基督徒的见证，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渺小？ 你有冇觉得自己好软弱啊？你有冇觉得自己应该要站起嚟啦？唔好停留喺一种痛苦嘅里边，争斗嘅里边，而我哋冇办法胜过我哋嘅痛苦，而继续喺苦毒嘅生活嘅里边，个个礼拜坐喺呢度敬拜神。我们的信仰是有能力的，软弱是因为我们软弱，上帝并不软弱。而你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心里面就看见原来这一根刺，这种痛苦是有神允许，而在他允许的里面必定他的恩典能力够你和我使用。阿们。我们低头祈祷，我们同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给我们天上的父。天父，我们真的很软弱的，你的儿女真的很软弱，我们心知道，但求你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最大的软弱是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我们似乎很有恩赐和能力，但很多时候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依靠你了。你透过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真的感受到身上是有一根刺跟住他，觉得很痛苦，求恩主让他痛而不苦，让这种的痛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能力，见证你高举你的能力。亲爱的天父，不要让这个苦成为我们埋怨神埋怨人的苦，埋怨生活的苦，埋怨我们周围的亲人的苦。这个不是你所喜悦我们的生活，这个不是你要我们过的生活。你要我们过的生活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赞美你，我们的天父，你是伟大的天父，你是全能的天父，你看穿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是处于一个何等的处境。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背诵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到诵读。
他
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跟住落嚟系报告嘅事项吓，我哋首先欢迎第一次嚟我哋教会参加崇拜嘅，有咩新朋友咧？请你起身嚟到自我介绍。我知道系有一群嘅弟兄姊妹喺第二间教会嚟嘅，可唔可以你哋？
我介绍下，
系由牧师介绍。
好，Pastor Patrick， 唔该你站起嚟啦。 这个是 Patrick 牧师，他和一班弟兄姊妹今天来我们教会跟我一起来敬拜神。咁可唔可以你哋嘅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個一個企身介紹你的名字啊？我哋盡量記得，好嘛？啊，一位位嚟啊！哦，師母，
師母
，OK，
好 ，Wanda，
哦。
好多謝你，請坐，請坐，歡迎你哋 ，OK， 歡迎。我哋都係弟兄姊妹喺一家裏邊嚇。左邊位，仲有邊一位？好，最後呢一位貴姓咧？哦 ，Michael，Lucy
嘅老公。
哦 ，Lucy 嘅先生，歡迎歡迎，請坐請坐。嗯，好，仲有冇？啊，應該冇啦。好了，咁咧就時間改咗啦，冬令嘅時間改咗啦，所以我哋今日都好準時，因為係撥慢咗一個小時。查經班咧喺嚟緊嘅呢個星期六就係11月8日啦，喺早上嘅9:30到中午嘅12:00，我哋喺教會舉辦一個振心嘅研經會，係請嚟咗鄺偉強牧師嚟到主講。咁咧就係佢係連講兩堂啊，所以由9:30開始到12:00係兩堂嘅佢講道。咁跟住咧我哋有午餐，完咗之後我哋有午餐，所以咧如果你哋邊一位未曾報名嘅，就請你去到我哋副堂後邊嗰度，喺呢邊嘅手嗰度有個板。嗰張黃色紙嘅寫上你嘅名字，因為我哋要預備午餐，所以咧就希望你今日能夠報名啦。咁今日唔係最後截止日期，如果你哋想參加嘅話咧，你唔記得今日唔記得嘅話咧，你可以喺群組裏邊報名，喺群組你講話我想參加，咁我亦都會計你嘅，最好喺星期四之前報名。咁我都希望，當然啦，你嗰日嚟到都歡迎，都歡迎。OK， 跟住咧，第三咧就係、是、再下一個星期六啦，11月15日，亦都係星期六啊。下午嘅1:30，我哋喺教會舉辦一個秋季嘅活動，所以嗱，呢個係課兒童嘅，但係咧，咁佢哋嘅家長咧，成年家長咧就有一個電影係俾放俾大家睇嘅，叫做《愛 Plan B》。咁咧係真人真事嘅福音電影，咁兒童咧有康樂活動咧，因為佢哋睇唔明嘅講中文嘅，咁佢哋咧就係康樂活動喺出邊，所以睇電影同埋佢哋嘅活動係同時進行，咁亦都係要報名嘅嚇，由 QR code 報名，就歡迎你哋有弟兄姊妹或者親戚朋友有細路仔嘅都可以叫佢哋嚟到一齊參加，亦都係一個感恩嘅季節。咁跟住嗱。呢度咧就係、是、打咗出嚟，你報名噶啦。咁而家咧就係、是、睇一睇呢個福音電影嘅預告片嚇，係咪放一放？呢個預告片嚟嘅啫。係咪要放啊？唔係啊，哦，唔放噶。OK， 好。OK， 咁跟住咧，我哋系为奉献献上我哋感恩祷告，我哋全体起立，我哋为奉献嚟到献上我哋感恩祷告。天父啊，多谢你，多谢你喺呢、这个世代嘅里边，真系你俾我哋呢班基督徒喺你嘅爱中，我哋真系感受到无论出边环境如何恶劣，如何嘅不堪。但是神啊，在你的家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都有健康，你给我们有工作能力，你给我们有赚钱能力，这些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无论在旧约里面的11奉献，或者在新约里面的全人奉献，天父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按照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为神你的家，为神你的教会，为传扬你的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你的大使命。我哋奉上我哋嘅金钱，就用喺你嘅圣工上边，系荣耀主你嘅名，使我哋系尽上我哋基督徒嘅本分。天父啊，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有咁样嘅 能力俾我哋有咁嘅恩典，我哋都要为你嘅圣功嚟到同你同工。天父啊，多谢你，我哋愿意献上我哋嘅金钱，愿意献上我哋嘅全人，无论喺精神上边，无论喺智慧上边，无论喺金钱上边，求神你都悦纳。用在你的圣功上面，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我们低头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跟住咧係請坐。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我哋係實體嘅禱告會。聽間完咗之後咧，我哋喺呢個正堂裏邊分組嚟到禱告。禱告嘅事項咧就喺記喺上邊啦，就係為我哋嚟臨嘅星期六嘅查經班啦，亦都為下一個星期嘅我哋舉辦嘅秋季活動啦，仲有其他都係為神嘅聖功嚟到祈禱。咁而家之後，我哋默禱之後就散會。